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问题讨论，我们的互动讨论。我们先从第一题开始，如何尽量把恶业转为不定业，把善业变成定业？然后呢，就是一个分享，说你在修行当中做到没有，请分享一下你的体会。那么啊，开始啦，有没有师兄想要先抢答啊，抢答一下这个问题的？前面半道题，我们刚才在PPT 回顾的时候也是有讲啊，基本上讲了两三次了。那么看看师兄是不是哪位师兄可以再重复的回答一下，分享一下，然后再分享一下你在修行当中你觉得你有没有做到这两方面？那如果没有抢答的话，我还是点名好吧？Angela 紫杉师兄吧。紫杉师兄一直是打头炮的，
好吧，好，那我简单的说，恶业转为不定业，那就是通过忏悔的方式来消除，来转换。那善业变成定业的方法就是通过回向。那我每次做一个善业的时候，就尽快回向，回向给所有的众生。这个你在修行中做到没有？我也不知道我是尽力吧。
那一
恶
般
业转
是，
而不定业，那就是尽量去忏悔。那自己如果知道是恶业的话，那就会尽量不会去做。那善业的话，就是尽量养成习惯去回向，有时候会忘掉，但是晚上睡觉之前有时候会。再回想一下，那 就是
挺
我
好
的
的，
做法就这样。
好，那紫杉师兄可以跟我说一下，你现在平时大概有一些自己有些什么功课吗？通常晚上是白天的功课做完了，然后晚
对，我现
上
在因为有上师在修法，对，我现在在做释迦行，因为我是白教的，所以，但是因为我们就是说慈城楼主堪布的这个。他的讲法很系统，所以我又加入到你们这边来学习，就是这些基础的理论知识。
你 好，
对，
好，非常好，非常好。那师兄的释迦行现在是修到哪一部分呢？我们现在一般
修
也是
到
释迦
上
行，
师相应，
上师
上
相
师
应，
相
上师
应，
瑜伽了是吧？
对，
上师相应的话，那白教的话，他那个上师相应有没有也有数量的限定？比如说我要10万遍。也
有，
是有
我们是12，对，十
十二
二，
好厉害，
对，一是11，这是11万1111，但是我们就做到12万
哇，
这样子，
好，多多益善，非常
对，
好，可以理解
最多好过少哦，
对，
往
好
多
过
里
少，
算，
对，也是要考虑到当中有一些可能做的不是
对，不好，
圆满
不
的，
如法的，不圆满的，对。
好的，非常好。那么修释迦行的话，那之前金刚萨埵应该已经修好了，对不对？你在修上师瑜伽的话，所以
对，
修行当中你已经做到了，
嗨，
金刚萨
我不
埵已
就
经算
怕中间还会不断的有些造
啊，
业嘛，所以不断的要忏悔，
没错没错，好，非常好，好，
好，
谢
谢
谢紫杉
谢，
师兄。
好。
OK，好的，那么我再请一位师兄来。分享一下，把恶业转为不定业的话，其中有四个对治力，师兄们还记得吗？我再请一位师兄吧。这个，OK，好的，遗忘师兄吧，遗忘师兄，方便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吗？
哎，王真师兄好，各位师兄，是问题是
就是。
这个，
如何尽量把恶业转为不定业？还记得其中有四个对治力，或者就是说要升起怎么样？最主要的两个对治力是什么？
把恶业转成不定业，最主要的对治。哎呀，
我找一下法本啊，我们看看法本在哪里。
我没不定。
在我们如果是你手上有第一册的话， 在教材的话，在139页当中有。
139页，好。
一个人的事上是举过一个例子啊，如果今生他要发誓忏悔的话，他就把恶业就变成了不定业，然后对往昔曾经造过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的恶业，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观想？我们通过观想来对治这些
对
治这些恶业。
书上是这样说的，对于往昔曾经造过现在已经不能回忆的恶业，我们可以这样观想：无始以来我所做的一切罪业，无论是有意或无意做的，都是不应该的。你如同服了毒药一般，对他升起强烈的恐惧和后悔心，并发誓从此再也不做，这样就可以令无始以来所造的一切恶业变成不定业，这是很有意义且十分重要的。
对对，没错，就是一个是强烈的恐惧和后悔心，这是一个强大的对峙，你非常的后悔，完全忍，对，恐惧，就像服了毒药一样，非常害怕，非常恐惧，对，第二个就是发誓再也不做，这两个是非常强的对峙，恶业的一些对峙力。那么把善业变成定业，上次有说过两个途径，是有哪个途径？
对，两个途径，这个我记得。一个是要回向，要及时的回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证悟空性。都可以把善业变成定业。
对，没错没错，非常好。证悟空性是不是就是这样啊？如果我说的不对，颜亮师兄，我们的修哥可以补充。把证悟空性的话，第一，这个空性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智慧，因此呢，如果其他的任何一些有漏的一些恶行都不会超过这个法，都不会超过这个智慧，比如说嗔恨心啊那种，所以就是说，如果证悟了空性，那善业就可以永久的保存下来。基本上上师讲的是这个意思啊，修哥对吧？修哥可能在忙一些其他事情，没事，等一下他开始发言的话，我们再继续的确认一下啊。对，那么以望师兄觉得在修行当中你做到了没有？
应该说做的不是特别好。那这现在呢，就是确实是随着这个学习的深入啊，确实是有恐惧心，也有这个后悔心，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如果不好好忏悔的话，那如果堕到三恶道，那是真的是很害怕。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会无意的想起来以前一个什么事儿，自己做的不对不好，然后就真的很后悔，然后甚至是有的时候会掉眼泪，因为没办法挽救。有这种感受。回向的话，就做的不太好，因为总是觉得好像自己也没有做什么太善的事儿。就是可能是现在的阶段，就是对自己做的不好的事儿啊。比如说去这个看到一个自己不太喜欢的事儿或不太喜欢东西，会有点就是这个是很快会察觉到的，就是这个分别念呀，然后这个是，然后马上会忏悔。然后好的事情，可能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然后也没有觉得是很多，多数的情况下，晚上一回忆，觉得今天，可能发心是好的啊，然后过这一天，可能是也没有晒，也没有不晒，然后就是这样子。但是希望以后能够有能力啊，或细微的，至少从发心上，都是善的，
好的。其实在我们修行当中，日常修行好多点点滴滴都是善行啊，比如说每天有没有啊供灯啊，或者是啊有能力，或者是有一些日子的话供香啊，或者是供花啊，这个也是啊。
昨天做了个善事儿，那还没有回向。昨天因为昨天是我去我们家的那个 lavender 长好了。然后我就把它剪下来一把，很香。然后啊，这个是应该供佛的，就拿去供佛了。但是没有回向，对，下一次要回向一下。
对对，下次要回向，而且供的时候之前要先起一个愿，先起一个愿。比如说，我是为了世间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相好庄严。供花的话，我们可以是美貌富贵吧。所以你可以愿一切众生都能够相好庄严，或者就是能够有轻松的获得，修行啊，或者生活当中的所有资具。我是这样发愿的啊，我如果有
对对
的话，老师兄补充。先
对
请愿，对，我在超市买花的时候，我也先这样想。然后呢，其实你们现在在念啊莲师七句，对吧？还在修莲师七句，这个观修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善行啊。这个当然在仪轨当中也是有回向，对吧？这个应该对自己有随喜，每天都做了很不少善行了。
对对对，就是早上起来要发心，然后晚上睡之前要回向。就是逐渐的要养成了一个习惯了。
对，是啊，没错。回向的话呢，应该是如果简单的话，就是普贤行愿品的那两个偈颂，是吧？两个偈颂，
就是那八句是吗？
对，那八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挺好的，是一个无毒回向，就是啊，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的。一切的佛祖菩萨和所有的传承上师如何回向，我亦如何回向，这是一个无毒回相似无毒回向。好的。OK， 好，非常好。那么第一题的话，还有哪位师兄想要分享一下吗？在修行当中有没有做到？我们就谈一下，大家觉得在修行当中有没有做到忏悔啊，把恶业转化为不定业，或者是把善业转化为定业。我不知道妙祥师兄方不方便分享一下。妙祥师兄是在多伦多的哦，不知道你方便吗？OK， 没关系，不肯宽下来不方便。那么我们请仁英师兄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你在修行当中有没有做到恶业转为不定业，善业转为定业？仁英师兄在吗 ？OK， 没关系。那其实第一题我们也是啊讨论的比较充分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讨论第二题。除了忏悔，还有没有消除不善业或者是这个因的手段？作为凡夫如何判断这个不善的业或者这个因已经消除了还是没有完全消除，当不确定时我们应当以怎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就是说除了你觉得除了忏悔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以消除我们所造下的那些不善的业？你是不是清楚你能不能够判断这个业是已经消除了还是没有完全消除？然后如果不确定的话，你是以什么心态去对待？这就是有一些些延伸的思考了啊。我想请 Jacky 陆师兄来分享一下这一题。我想把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问题 交给 Jacky 陆师兄。Jacky 师兄在吗？
啊，我在。
哎，
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好像很难回答哦。
不会啊，试着回答一下。
是的呢，我试试吧。啊，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哈。这个除了忏悔之外呢，消除这个不善业的手段呢，我想是不是就是不再造这个不善业，或者说更进一步去用造善业的造善因的手段来去消除这个以前造的不善业。比如说以前造过偷盗的业啦，那我现在不要，不光是不要偷盗，而是去布施，或者以前造过杀生的业啦，那我现在不光是不杀生，而去放生，就是以这个就是反过来的这个善业来对治这个恶业，那作为凡夫，我觉得好像是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以前造的不善的业是不是已经消除了。或者说这个不善的业，它压根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只不过是你通过这个做善业啊，而是让它这个不让它起现行而已。但是它那个因是始终都存在阿赖耶识里面的，对吗？那后面那题我就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了。
那首先就是你，对啊。讲得非常好啊，这个 Jacky 师兄是有另外一个思路，以正面的东西，以加分的东西来对峙以前那些减分的东西，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思路，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啊。我们其他师兄有没有这方面的分享？你觉得呢？你觉得除了忏悔以外，有没有其他办法？你或者说你认不认同 Jacky 师兄的通过不断的更多的去积累福报，去消除之前的一些造的一些恶因。这题还是有一点讨论的基础的啊。看一下还有哪位师兄可以讨论一下。
王丽师兄你好。
你好。啊，云台师兄。你好。
这道题其实我也觉得是挺，我在也在考思考哈，就首先第一个，刚才那个师兄讲的，就是多积福报去消除不善的这个因哈。其实我的认为就是说呢，积福就造善业，有造善因，那必然有善果。但是呢，就是并不能说用这个善因来替代这个恶果，那是消不掉的。你善因会结善果，但是恶因如果这个因没有消掉的话呢，那个业没有消掉的话呢，那还是会要受恶报的。所以这个我们讲的就是善恶是不相抵的，就是我的理解哈，就是首先善恶是不相抵。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也除了忏悔，还有没有消除不善业的这个手段？这个来说，我听到下来应该是一定是要深刻的忏悔，然后依靠这个佛力，然后呢，就说把这个不善业转成。就是不定业，把它定业转成不定业之后，然后最后才能够彻底的能够消除。那么我在想哈，是不是这个我不见得不知道哈，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那如果我们证悟了空性之后，真正证悟空性之后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是不是就会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哈，可以大家要澄清一下，不要误导大家。就是说如果证悟了空性之后。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已经就没有这个善恶了这些。但是我有点不，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哈，就是说菩萨不，就是说不落因果和不昧因果的事儿，那我就不太清楚这点，因为菩萨应该是证悟空性的，那么应该还是受因果，应该还是受因果所限的。那是不是正悟的空性能达到，我不清楚啊，这个一定要澄清一下。因为以前就是有一个公案，就是说是野狐禅的公案，有一个问一个，就是说他在做讲法的时候，有人问他说，那是不是不昧因果了？对不起，不落因果，是不是不落因果了？他说是，结果堕了500年的野狐身。后来的话呢，有一个那个法师我忘记哈，再来他变成野狐再来听这个法的时候，那个法师跟他讲，一个大师跟他讲，说是不昧因果。 不昧因果的意思就是说，因果就是应该是这个力量，就是说这个菩萨知道这个因果的这个这有因必然有果的话，就不去造这个恶，不去造这个因，然后就不会有这个果。所以我这点上就是说证悟空性和能不能消除这个，我说实话我不太清楚哈，所以我请有没有老师兄或者更知道一点的已经把这个疑问澄清一下。
嗯，
然后呢作为凡夫来说的话呢，怎么判断这个不善的因是否已经消除，我觉得我们作为凡夫我们是判断不了的，因为这个我们观察就是我们观察不到这些因果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可能知道它是不是已经消除还是完全没有消除，只能说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忏悔，然后求佛菩萨这个加持，然后去忏悔。然后呢，当不确定的时候，那我们什么心态是最大呢？就是说尽量去，然后呢不造恶业啊，不去造新的业，旧的话呢就去然后去忏悔。但是如果没有消掉的话呢，那必然还要受报。那受报的时候的话呢，就是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就是承受吧，就是说这种有这种有恶报来的时候，就是自己一定要就说认吧，就说不能再抱怨，或者说啊，在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就一定知道当自己受报的时候，一定有碰到坏的事情的时候，一定知道我以前有过这样的一些恶因，现在开始显现了，是这样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哈。
嗯，好好，谢谢云台师兄讲得非常好。对，我也是想起来那个上师在开示里面呢，其实有几句话是这样讲的，现在造的善因呢，其实是对你将来是会有产生效果的，而以前造的那些因啊业啊是会影响到你现在的。因此呢，其实对我也需要有一点点修正，就是说之前造的恶业呢，我们应该是不能够通过现在所做的一些善事去消除，这个呢善恶呢还是没办法，不是这样去抵消的。善这方面呢，对我也是比较同意刚才云台师兄所说的，也就是说善因呢会结善果，你所做的善因呢将来肯定会有善果，然而之前你所做的那些恶因哪怕是今生的或者是好几世以前的这些恶因呢，随着时间，随着不同的一些因缘这些条件，到时候这些恶果的果报呢还是会产生的，对吧？那它可能不是今世就报，或者是在来世或者是三世四世之后，这个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如果不通过忏悔的话呢，是没有办法真正去对治的。然后呢就是在做恶业的时候呢我是看了一些上师的其他的一些文章，也是关于因果关系的。那么他在造那些恶意的时候呢，因为他有一些，第一，比如说他有一个强烈的动机，他一定要去杀那个人，比如说他去杀那个人，他就有强烈的动机然后呢他这个行为产生了，把这个人生命给结束了，再然后呢他丝毫没有后悔之心，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他应该做这件事情，毫无后悔，可能还会比较的得意啊或者怎么样。这是他造恶业的几个条件。那么针对这造恶业的几个条件，我们怎么去对治它呢？就是生一个后悔心，把之前造恶业的那些企图，那些非常恶的动机就给抵消掉了，就是后悔心，就完全认识到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就是发誓今后再也不做，这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治力，就这个行为将来肯定不会发生了，发愿不再做这些事情了。所以呢就作为对治的这几方面，完全是根据之前做恶业的这几个条件来讲的，因此呢才会把这个恶业呢是通过忏悔，当然还有忏悔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念百慈铭啊，或者是金刚萨埵心咒啊，通过这些咒语的力量把这些恶业给尽量的消除掉所以呢还是恶行还是会有恶报，善行呢会有善报，因果呢还是要分开讲那么第二个也是确实作为凡夫来讲，我们是完全不能确定说这个业是不是已经消除了还是完全没有消除，这个完全就是看不出来，观察不到。作为 像比如说星云法师啊，或者是这些比较有名的大德，他们到晚年了还一直在忏悔，可见这个忏悔是一个也是一个终身的事情。因为第一可能之前的业力你自己记不起来了，然后呢这是一个你需要不断的忏悔的。然后呢作为我们哪怕修行人来讲也好，也是不自觉的会犯一些，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会不断的去造业，所以呢去忏悔的话是一个也是一个终身的一个事情。另外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阿罗汉呢、已经有正果了的那些对一些得到果位的一些人，对吧，他们最后也是会有些是以比较残忍的方式死掉的，饿死啊，或者是被谁杀死啊，这就是之前的业力还一直存在。那他人当然他们可能是通过这最后的这一报就把所有的恶业都全部给受了给消了，然而这个恶业的话一直还都是会存在。作为当中有一个就是云台师兄也提出来的一个证悟空性，证悟空性是不是能够说证悟空性了然后因果就完全不受这个因果的约束了，这一点的话我还是想最好能够老师兄可以帮我们来解释一下。那么这个证悟空性是要证悟到哪个程度？
喂，刚才有喊过我吗？
有有，
不好意思我那个没听见啊，我好像我刚才听见了，但是好像没听见。
我呼唤了一下，没关系。
对，
刚好这个现在你过来的也很及时，我们就在讨论说，想听一下，证悟空性了，是不是就完全不受因果的约束了？然后还有刚才云台师兄也说了，一个是不落因果，对不对？一个是不昧因果。那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证悟空性了以后是不受因果约束，这具体应该怎么来理解啊？
什么证悟空性以后不昧因果？刚才我听见。
对，我是云台师兄讲了，一个是不昧因果，一个是不落因果。不落因果的意思是就是完全不受因果约束了，对吧？云台师兄是这个意思是吧？然后不昧因果就是说还是有因有果，有因就会有果。
这么理解就是空性本身来说它是超越因果的，空性本身来说它是不在因果里边的嘛，不在因果。因果的话它有因有果，它都是一种心，有心才有这个因果，有心识，尤其是第八十二类业识嘛，因果它这个所有的造因产生果，对吧？它是，但是空性呢，它本身来说，就单纯就空性而言的话呢，它本身是超，是这个，肯定不是在因果这个范围，心或者心识范围所设以内的这样一个境界，一个状态。一个超越的一个状态，对吧？那对于一个，但是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呢，他这个，比如说这个，尤其是对于一些已经登地的一些菩萨，比如说依地菩萨，他已经现证空性了，他已经明明确确的限量境界当中感知到空性了，说他已经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体悟到空性了，证悟空性了。那么他对于这样一个修行人来说，有没有因果呢？他因果还是在他身上，还是会存在的。为什么他还有依地菩萨，他这个心还没有这个心识，他没有完全成佛，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完全的生活在空性状态或者圣意境界里面，就像佛他是完全圣意。那么依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之间呢，他本身来说他还是一地到八地之间呢，应该说是一地到八地之间，他还是在这个有入定有出定，入定的时候呢他完全是在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出定呢他这个还有他的这个还是会有这个一定的很轻微的这个烦恼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业因果，因为他这个心识起来了嘛，他这个还是在这个有这个因果，所以说出定以后他还是有他的这个因果的，也就是说还有一定的果报的，还是有会感受到一定的果报，感受到一定的这个以前的善恶现在所结的这个果。但是呢他就不昧因果，为什么？他已经现证空性，所以说他对于这个因果现象他真正是能够，就是说如同昨夜的梦幻一样，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生活当中还会有梦，还会有幻，还会有这个业果的呈现。但是呢，作为这个登地的菩萨来说呢，依地菩萨可能刚开始可能是不是还有一个短暂的一点点迷惑，但是随着这个境界的深入的话，他就是说是越来越能把这个一切的这个业所感召的这个果报啊，他能够这个如梦如幻的观待，这样他就不昧因果，对吧？所以说对他境界来说的话，他但是作为一个纯粹的一个佛地来说的，那就不存在，那不存在。但是在一地到八地之间来说的话，他因果还是在他身上还是会这个发生作用的，但是呢他会超越，他会有一种超然的一种状态，能够去面对真正有一种。所以是像以前一些大菩萨，他能够从容的面对生死，对吧？从容面对一些考验的话，这个就是因为他已经现证了，他已经把这一切的确实是能够如实的关照到他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没有恐惧的，就是说当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个现象还会有，但是他真正是没有恐惧的。这个那是这一般来说这入地菩萨了，就是说已经登到圣地了，已经成就圣果的一些菩萨的一些状态，还会有因果，但是呢他这个如梦如幻的观待他。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说是不是能够这样理解，比如说从登地菩萨、一地菩萨到八地菩萨，他们还会有受因果，那么
他会有所果报的，
有所果报。那这些果报基本上不会说是很惨烈的，是不是？
不会的，他应该对他一般来说他不太，就是说，因为他很多恶业已经消尽了。但是这个里边，咱们也不好这么说。但是不管是有多厉害，或者说凡夫眼里看起来有多惨烈这个果报，但是对于他来说是真正来说是。这不像我们能忍啊或者怎么，他完全就相当于梦境，他能够真正的了达他是一种梦境的话，他就没有，对他不会有，还是那么平静的，非常非常能够淡然，这个非常平淡的去面对，完全不把当回，因为他就是一个梦，他从他的角色，因为他已经现证空性了，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已经知道了醒来的状态的话，那他对于这梦的状态他不会在意。
那么比如说如果有一些肉身方面的一些残害啊，他们也就能够其实不会觉得痛苦。
对，他不会，他肉身方面的这种呢，其实在登地以后呢他已经其实是无所谓了，他因为一地菩萨能够成就一百个化身嘛，就是说他在可以在一百个世界里边显现分身。这样来说他对于这个肉身的话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还会有果报，但是他不会太当回事的，就是说，其实从加行位开始，只要能够就是，如梦如幻，就是说能够在梦境当中能够认识梦境的这种，就加行位以后的话，都会痛苦都会减轻很多，但是当然还没有真正来说要登地，但是就是说加行位以后能够初步证悟，就是认识心性以后。初步证悟以后，他对于痛苦啊，对于这些之类的，我们没有办法忍受的、承受的一些灾难、灾害啊，他内心世界里面还是比较轻松的。
好的。那么登地菩萨的果位是不是要高于阿罗汉的果位？因为有些阿罗汉
是小乘，
还挺
阿罗汉是小乘，他还有这个他这个阿罗汉对啊，这个有很多，我们就是说登地这个阿罗汉他是这个只是一部分的这个空性，他没有圆满的证悟到空性，但是其实从登地菩萨来说，他已经这个现证了这个全然，就是他已经限量的感知到真正的全部的大空性。但是不过就是说他和十地菩萨，就是说一地二地它的差别，就是说对空性的感知，就相当于，仿如玉宝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人你看到他是，两公里以外你见到了一个人，和这个一公里以外见到了一个，和五十米以外见到这个人，和一百米，就是人你真正是见到，就不管你是两公里以外见到这个人，还是一公里以外见到这个人，你是真正见到这个人，也就是说你真正见到空性了，只不过空性的这个圆满的程度啊，或者不是空性，就是说，就是在你这个有没有全然的这种显现出来，这个是有差别，但是一地菩萨他已经真正证悟了空性， 那对于这个小乘来说的话，他还没有证悟到真正的空性，他只是证悟到我们叫毛孔空，就是说，如果把山河大地一切万物这个变周边的空性呢，是大乘的这个境界的话，那小乘呢只是见到了一个毛孔那么细微的一个空性。那他从这个空性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还是，当然这里面很深，有就专门回品的，对，这个不这个我也没能力去说呢。
真基本上就是小乘的话，阿罗汉他其实只是证悟了人无我，是吧？
对，人无。
真谛菩萨的话，应该是也有证悟法无我，对不对？
对，他是这个，但这个里面他还有他的这个进阶嘛，一步一步往上，对。对，因为这实地嘛，实地的过程。
好的。
好，
谢谢。那么一个就是他，登地菩萨的话，证悟空性的话，他就是能够有细微的果报，但是很小了，是吧？不落因果，因果还是有，但是他应该能够证悟到空性的话，他的资粮已经积累的已经很高很高了哈，肯定之前的一些恶业都忏悔的差不多了。
对不起，我插一句哈。
好。
我觉得用很细微的果报来说，可能不会是太准确吧。因为这个什么叫细微和不细微，我觉得就说我理解一下刚才那个
元修师兄。
元修师兄说的，他的意思是说呢，如果证悟空性之后的话呢，他还在受报的时候，他能够如梦如幻的去对待，他可能不受那个苦，但是不会有那么苦，但是道本身可能还会有。那么这个细微不细微的话呢，可能我们就很难讲是不是细微了，我就不知道哈。这个就我的理解就是说，他应该说的意思就是说是能够很平静的，或者我们换那个很简单的时候就很平静的去对待，他就不会受那个很痛苦嘛。我是想说哈，就是说，曾经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大宝法王，十六世大宝法王在美国去世的时候，他也是癌症去世的吗？我记得是。
对。
他也是视线的生病去世，那我也不知道他是以视线呢，还是说他就是有一种某种那个那种道吧，我也不知道哈，我只是说有讨论过这个。我说那他为什么还会癌症去世呢？但是说他至少他表现出来的话，他虽然得了癌症，但是呢他不痛苦，他不会像普通人一样会很痛苦的去就要死要活，就很难受。他照样有病有生病，但他呢他不会有病苦，他不受那个苦。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是菩萨的话呢，他可能还会出现身体的生病啊，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状态。那么生病这个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很大，生癌症那当然是很大的一个果报了。可是呢他生了癌症的话他也不痛苦，他不受病苦。那我可不可以认为就是说他虽然有这个受这个报，但是呢他因为他是已经菩萨，他能够证悟到这个的话，他可以就是说很平静，像元修师兄说的如梦如幻就对待，就是很容易就能够对待这样的一个后果，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我先说一点，接下来是那个师兄补充。佛菩萨像一些高僧大德，他们为什么还会以比较惨烈的方式去死？他们为什么会在死之前会有受那么大的痛苦？其中有一点我们后来在有一课当中也学到过，就是他们这个苦啊，其实带众生受苦，他们是要消解掉一部分的众生的一些恶业，他们等于是把众生的恶业转化到自己身上，带众生受苦来去消掉众生的业，所以他们才会生病生这个癌症，这是一部分。然后呢就是当然他们也是因为证悟了空性，所以他们才能够运用空性的力量，能够把这些苦啊作为可能就是能够如梦如幻的对待，因为境界不一样，他们在那个境界也能够做到一些转化。我的理解是这样啊，不知道修哥有没有补充。
对，这些都对。他这个入地以后啊，就是比如大宝法王，如果是根据受记大宝法王已经成佛嘛，那如果他这样一个显现的话，那应该完全就是一种化现，或者是这个反映这个时代众生的一种疾苦，体现众生的一种疾苦。所以说他的完全如果是成佛的话，他完全是一种这个清净的状态的话，那这个不存在的。 不存在任何的果报。但是在这个一地到八地，只要还有心识的话，它所谓这个承受这个有一些如梦如幻的一种显现的一种果报的话，入地以后一般来说叫，就是说未入地以前，如果已经进入加行位了，一般来说是叫身苦心不苦，身还是要受苦的，得癌症。如果是加行位的一个菩萨的话，那么身还是要苦的，还是得癌症的话，还是很痛苦，但是心不苦。心那个已经能够具有强大的堪能性，能够没有那么那个这个心不会被这个身体的痛苦所折磨，跟着这种痛苦而这个升起这种一种沮丧啊，或者说是一种绝望，不会这种情绪上的不会有这种，就是如果是已经加行，但是如果一个登地的话，他连身都不苦，他可能还会如梦如幻的有这种果报的一种显现，但是。有没有这么一种还会有癌症？这个真不清楚，因为观察因果确实不是一个，这要佛这要有这个不是我们去能够轻易的去观察。但是一登地菩萨的话，他是身都不苦，就是心也不苦，身也不苦。虽然他还会有如梦如幻的这种果报的一种自身果报的一种显现的话，但是连这个身都不苦。就像我们刚才讲，他已经可以在100个世界这个显现化身。这一个入初地的一个菩萨的话，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他已经不会苦了，这时候他的身已经不会苦了，就身也不苦，心也不苦。在入地以后，可能但是如梦如幻的果报呢，还是会有，但是至于有多强烈或者轻重，这个可能涉及到因果的观察，我们不一定很容易去观察。
嗯
嗯，
也没有多少，我没看到什么相关的一些东西，可能或者我看的比较少，也有可能。
嗯，哎，我想那个，我记得好像是说，皈依啊，或者受戒啊，也可以清净不少的罪业啊。
嗯，
记得是有这个说法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发菩提心，那个真正的菩提心的话，是就好如结末火一样，也能够清净无数的罪业的。我觉得这些啊，极大的这种善行。而这菩提心嘛，它也包括各种空性和这个慈悲心的那个结合嘛，所以这种极大的善行的话，确实可以清净一些以前的善业和善因的，恶业和恶因的吧。
嗯嗯，就是从消除以前的不善业，
消除一些恶因的啊。
对对对，所以好多人。
王师兄，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刚才有讲到说。像有些高僧大德视线生病的话，是带众生在受苦。
嗯，
但这点来说的话呢，我这个我的一看哈，觉得因果是不虚的。
嗯，
那个因果，别人怎么能替代我们这个苦这个因果的那个不虚？就刚才讲的那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那个释迦族在被灭族的时候，
嗯，
但如果说可以替代的话。那佛那个佛是佛陀一定愿意替代他们所有的这些啊，
嗯，
那为什么他还要那些还是被灭族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带众生受业受这个话，从因果的这个角度怎么来理解？
我的理解是这样，释迦族被灭族呢，他是应该是通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个果报已经成熟了，在果报成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挽回。那就只有去承受那个果报，就是因那个果报完全就成熟了。而那个大宝法王带众生受苦的话，那众生的一些业报它转化在自己身上，那些业报可能是还没有完全成熟。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我记得在法王如意宝那时候是应该是发生在法王如意宝根本上师身上的一个事情。他说有一个大概他的弟子啊，一个脚肿了，被毒蛇咬了一口，脚肿得很厉害，那个弟子就没办法下床，很痛苦。然后法王去看望他了，看望之后呢，第二天回来以后，这个弟子呢，那个脚啊，基本上就渐渐消肿了。然而法王自己的脚上面开始肿起来了，他的一些侍者就观察到法王自己显现上就很痛苦，他自己的脚上肿起来了。当然通过一段时间以后，渐渐的法王自己还是痊愈了。所以呢，应该是通过这个例子来讲，他是有这个能力把众生的一些业报呢给转化到自己身上，而带众生受苦。我相信第一是他们有这个能力了，第 第二的话呢，应该是在这些业报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的理解对吧？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跟因果这块，因果不虚这个来说，我觉得有矛盾的地方。就是你说的那个例子，我也看过，但是我就想不清楚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就是因果，如果说因果的话，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消除这个恶业的因，只有说自己，这个犯就是做这个恶的这个人，他自己要真正的要忏悔，真实的忏悔了之后，这个业因才能够去就恶就才能够消才转为不定念，然后不受报嘛。那他如果没有忏悔的话，别人怎么能把这个给担待呢？如果可以的话，佛菩萨早就把我们所有的这些恶业都全担待走了好了，我们还要受这些苦干嘛呢？
你说就是你觉得就是自己造的恶业自己一定要不去忏悔，要不就去承受，对吧？别人是完全代替不了的。
对呀、如果能代替的话，佛菩萨那么慈悲，他怎么忍心众生去受苦呢？
他这个还有缘在里边呢，你让人家帮你受，你得有缘啊。你首先他得看见你生病了，就在你边上，人家就把你救了。但是你跟人家任何缘分都没有，他怎么会救得到你呢？所以要多接善缘，那个经常去见上师。
我觉得里面另外一方面也是有一个，比如说超度，怎么超度？超度的话呢，它有很多的冤亲债主，是吧？众生如果在感受恶业果报的时候，也是有冤亲债主在那边去索要那些债。那么通过超度的力量，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力量，那些有能力的人跟冤亲债主给和解了，跟他们说，我可以帮你超度，或者是通过怎么样的一些法力，我给你有一个好的上果，你也不用去找他要债了，但我可以超度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这通过冤亲债主的和解，然后他们的那些人的所感受的那些病啊病痛啊就会痊愈。这也是有一方面的吧，所以为什么要超度？
对这个来说是通过一些，就是但这个并不是说消了这个业呀，它并没有消这个业。
那如果债主不再要债了，那个业不就是就差不多可以清净了吗？
而且呢，如果说就是做造业的这个人完全没有忏悔心的话，你外力能消掉吗？
对，那
这个因呐、因缘因果它得有缘，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心呢，它得有这个贪嗔痴，它那个因才会遇到这个合适的这个环境，它才能变成果。就我们为什么要修心呢？就是断掉我们这个我们从我们这个心上的这个缘。所以从这上面来说，已经有很多的恶业它不可能发生了。然后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原理来说是要消这个因，是需要忏悔。但是如果这个因没有消掉，我们这个缘如果不启动的话，我们一直在空心状态里的，我们一点贪嗔痴都没有，它那个因也是不可能成熟的。
对，上面来讲也是。
还有就是，他如果已经启动了的话，就是通过那个超度呢，也就是增加了一些缘分嘛。就是你做了一些善行，就他在成熟的过程中呢，就也可以抵消的，就是你减轻了你痛苦了。
对，我就只能说减轻一部分痛苦，不能说我
就
这个人把他
的过程中
给消了，全部的业肯定是消不了的。
对，因缘果，这个缘不能够。那个什么，不是因，所有的因就是一定马上就成熟了，或者多长时间成熟，还要看我们怎么修行。所以修行是很重要的嘛。要不然就成了，只要有因并成熟的话，那就成了这个宿命论啊，或者什么的，是吧？我们修行还是。
我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说，当一个人有业的时候，通过一个外力就能把它移走吗？我觉得是不可以的。
它就是一个缘啊，就佛菩萨的那个例子，就是他跟你有缘的话。
不是这个缘。我的理解是，当如果说佛菩萨也不过，什么叫佛菩萨呢？他我的理解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想笑的话呢，依靠佛力的加持，就是说你这个心性，我心性这种 这种还是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这个来发生转化，而不是靠一个外力能够把它这些东西拿走的。
外力也是可以的，这个有很多事实，就是比如说谁的谁的父母啊，在重病的时候，然后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看到一些奇怪的就是现象吧，心识产生现象，他不一定信佛的嘛，那他如果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成就者能够把那些就他以前没就是不管是什么东西给超度了，把那些就是想要害他的那个什么灵啊什么的超度了，那他就好了，就真的有这样发生的嘛。所以就是这因果中间的这个变数有很多的，当然你是凡夫，你也不修行，然后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就是只能受报了吧。所以不能够说肯定就一点改善不了啊。
对，我也是觉得是，当然这个我们可以再放在之后再讨论，或者是啊，比如说等上师来了我们再具体问一下。他可以消一部分业，但是不能帮助这个人解脱，对吧？解脱还是这个人本身的事情，给他消业是让他对佛法有信心，对，让他知道第一，确实人在无始以来是有做了很多恶行，所以你才会有受这个报。然后呢，当然通过一些佛法的对治，你可以减轻，或者你自己通过修行你达到的某一个阶段某个境地，你可以减轻自己的之前的受的那些是业报啊也好，这个要通过自己的修行来讲。首先要给这个人增加信心，知道增加信心，然后呢就是通过给你指一条路，通过修行你也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解脱。所以我的理解要是消一部分业，然后就是自己要努力文思修达到真正的解脱。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就暂时先讨论到这里。云台师兄还有什么，要不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或者是经历，或者是等上师来以后，我们再继续的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这个业力到底是一定要自己全部受，还是说其他的人可以代受一些？然后我看一下啊，李伟涛师兄在 chat 里面也有一些留言。修出轮回是了结了所有的因果后再出轮回，没有了任何的因，还是修到直接断了因果的关系出轮回？因找不到要对应的人是果报，子弹好比是因有目标才会打中，修到无我没有成为子弹的瞄准目标。那应该还不是修到无我就我没有了，无我好像还不能说是完全什么都没有无我，所以这个因果就打不中这个人，好像应该不是这样理解啊。菩萨也有入轮回而迷的，那么有好像怎么讲，八地上的菩萨入轮回就不会迷了，其他的菩萨入轮回还是会迷阶段，迷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在投生的时候有个比喻怎么讲，就像一个苍蝇进入了一个飞速旋转的一个风扇，它一进入以后它还是会迷，但是因为它如果它之前有一个强大的一个愿力在，或者它之前的修行的一些功底在，它会迷一段时间，然后接下来它还是会继续它的找到它的一个路，继续的问题修行，以过去的一些基础达到比较快的修行上的进步或者是证悟。OK，
初地入地以后的菩萨没有胎藏，就是教证里面有的。不是说菩萨那个入胎以后就会忘了，
要取房
三
宝。
谁
等一下，我把这位师兄的话筒给 mute 一下、啊、
入地以后初地菩萨没有胎藏，显现是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显现，自己忘记是有可能。真正入地的菩萨没有胎藏，
入地了以后只要是登地，
对登地以后就没有，对登地以后不会有胎藏，这是校正的，这个所以不能不那个，如果加行位的菩萨有肯定会胎藏， 阿罗汉有胎障，但是入地的菩萨没有、嗯、没有显现，有如此的显现是有可能，可能他这个显现上表现出来，哎，他全忘了，然后那个需要一个重新的教育，
嗯，
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入地以后没有胎，这是有很多矫正。那我们那个自中的这个麦普仁波切不就是吗？7岁的时候一边玩耍，一边叫别人记录他口诵出来的这个《定解宝灯论》嘛，对吧？这是最很著名的，就是上一个世纪的人吧，就是格鲁尼玛派最著名的这个麦彭仁波切，对吧？法王如意宝的这样一个，也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所学的所有的这些论点，全是从麦彭仁波切那边出来的。他显现出来就是在7岁的时候，他做这个定解宝灯论嘛。这定解宝灯论现在这个。也是这个最精要的，最我们像我们在我们也都会学到的，如果继续学下去的话，
嗯，
就是他那是他在7岁的时候做的，或者他在他年纪大的时候，他也评论过，他说这个作品呢，除可能语言文字上，因为当时年纪很小嘛，稍显幼稚以外，其他的见解上没有任何问题，而他这个定解宝灯论的7个问题，他解决的是藏传佛教或者是整个佛教里面最深刻的一些问题，对吧？最深刻的一些关于空性，关于这个关于空性，关于这个小乘阿罗汉的这种境界，关于这个，关于这个什么共同所见，这个就单就是非常深奥的一些七大问题嘛，对吧？这个是在他7岁做的，所以这个出地入地以后的菩萨的话，他就是不会再有胎障、
哦、
这个显现有胎障是可能的、
嗯、好的好了解，显现的话那显现的话可能是先要跟凡夫一样，然后再有一个转变过程，可能也是会影响一些达到一些度化的，
对，基本上都会有显现一些胎障，基本上很多的都会显现出来，它会有一个学习的一个教育的、学习的一个 过程，对，
好，
然后来启发那个，他很多都是高僧大德，他在接受教育的，他只是得一个传承。像麦彭仁波切，他真正所经历的这个正规的教育，只有一个这个入菩萨行论的一个最初的一点点，就入行论的一点点的这个经论教育。后来他全所有的后来他都是就完全通达的，他这他就是说，你就等于稍微给他这个传承。这个一加持，他马上就全部都恢复了他那个所有的量序里边的那一些，但这还是一，就算这样也是一种显现，其实是根本没有障碍的，对他们这个事。
好的，好，谢谢袁兄兄给我们的分析。好的，那么上面这题呢，我们也讨论的比较充分了，我们接下来讨论第3题和第4题，可以两题放在一起说啊，因为我们这一课呢浅谈因果关系，浅谈，然后呢主要还是讲的是以我们这些居士或者是刚刚初入佛门，刚刚开始闻思修的一些人来讲，对我们来讲还是需要，第一了知因果的话，就是需要在平时的遵照十善行和十不善行这个标准来规划，或者是严格的去遵守，或者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还是从十善十不善这方面来对照自己的言行，身口意三门。那么我们可以谈一下啊，请阐述十善业具体包括哪10种善行，然后行善的功德或者果报是什么，请分享哪些善行落实到了你的生活当中，或者师兄也可以分享一下十不善业包括哪10种善恶行，恶行的过患或者果报是什么，再分享一下你觉得在生活当中你哪些恶行在你想戒除的时候呢会觉得有挑战。哪一位师兄可以分享一下呢？看一下啊，我们或者请 Julia 师兄给我们分享一下吧。朱莱师兄在吗？好，师兄可能离开了啊。那我们就请莉莉师兄、莉莉薛师兄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题吧。 我知道莉莉师兄也是把十善十不善这样一个图表给打印下来以后贴在墙上的，估计是时时警惕自己啊，做得非常好。莉莉师兄方便吗？啊，看来也走开了，不方便啊。那么没关系，我们请这样吧，请元辰师兄给我们分享一下吧。元辰师兄在吗？哇，元辰师兄在不在？其他的话，因为其他有一些师兄好多都是在国内的，有些在国内的啊，就应该不方便了。那下午师兄，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呢，给我们分享这一题。下午师兄在吗？
那我就读一下吧。
啊，好。
十三页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口恶、不两舌、不妄语。不给予，不贪，不嗔，不愚，是吧？对，这是十三页。
十三页啊，那么
分了三身业、四口业，还有三意业，是吧？
好。那你觉得哪些善行你觉得你是已经落实到了你的生活当中呢？
我是基本上都遵从了吧。就是有些像不杀生啊，不饮酒啊，不妄语啊，不两舌啊。这边我一般不嗔不怒，我最几年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以前还是经常会发火，但是好像近三年到四年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发火了，基本上发火之前都能意识到。还算不错做的。
好，非常好。那下午师兄是不是就是近三年开始好好的去学佛了呢？
我学佛说真的，真正学佛我只是在了解，但是我打坐啊，我那个静坐方面和太极拳做的比较深入一些。去像你们这样探讨问题，我还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去听这些东西，觉得很好，很有道理。然后净空法师讲的那些东西，我就是没有像这种系统的理论的这种知识方面的这些东西，但我也觉得净空法师讲的东西对我影响也很大的。所以说我虽然不通这些理论，但是做法上应该来讲都是遵从着遵守的去做的，照着去做的啊。平时工作中啊，生活中啊，一些事情啊，也都是遵循着这些方面去做的。比如说心里面的一些内疚啊，做某些事情的会感到内疚啊，或无形中会想到净空法师讲的那些东西啊，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的。但是像慧灯讲坛这些道理呢，对我来讲是第一次接触。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对我有很大的兴趣，坚持下去去跟大家一起学习。
好，非常好，非常好，随喜，也非常随喜。下午师兄，下午师兄，根据他之前的一些文法的理解，其实好多都已经融入到自己的生活行为当中了。然后现在是根据自己的行为在和我们现在的文思这些理论再加一个印证。对吧，再加一个印证。
对对对。
非常好。好的，确实净空法师也是讲了很多的一些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道理啊。那我们这些十善业呢应该是说是希望有一个从凡入圣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也好，或者行为途径也好，通过这些方面的作为我们可以超凡入圣吧。这个也是学佛的一个基础 啊，我们只有一个很闲散的人格，我们才能够接下来对我们的修法上面不会有障碍，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让法融入到自心当中。嗯，那么还其实行善的功德或者果报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啊老师兄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记得说这十个善行是能够让一个人在接下来能够享受，至少是能够享受人天果报，是不是？他能够，当然可这可能是指没有在没有三殊胜的摄持之下，如果去行这些善业的话，他至少是可以在下一辈子会过得非常的或者是富足或者是顺利，然后呢还能够升天做天人。有没有老师兄给我们讲一下行善的功德或者是果报是什么？圆果师兄给我们讲一下吧，方便吗？
行善的果报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吧？就是咱们那个六道嘛，有三善业、三善道、三恶道，就是做善事的话。那个当然那个从就是咱们说的就是不是在佛法修行里边的这样的是吧，一般的善行嘛，
嗯，
那你肯定就能够进到三善道吧。
嗯，
这还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你禅定修得好就容易去天界，是吧？但是呢就是不同这三善道呢，比如说你要是嗔恨心多呢去阿修罗道，然后如果贪心重呢可能是在人道吧，
恶鬼道是吧？
不是贪，就是我就说他善业的同时呢，他比如说比较贪执的话呢，就是好像人道是比较贪一点点吧。当你做恶行积累的多了呢，就是容易就叫三恶道，那就那就是肯定都是受痛苦吧。但是你靠这种一般的世间善法呢，它是有漏的，它不可能你保证你肯定能进到三善道的，因为你的那个贪嗔痴嘛，就是你那个心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比如说你是基督教的，但是呢你还是觉得吃肉是很对的，你就是你的那个善良和恶的那个标准可能，就是你在每一世可能都不一样，对吧？所以你觉得你做的挺善的，然后就像我们信佛以前都是这么想的，都觉得自己挺善良的，都是在一种愚痴的状态嘛。首先这个愚痴就决定了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嘛。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虽然你可以分三善道、三恶道，但是绝大多数从数量上来说、时间上来说，这个六道众生这个数量绝大多数都是在地狱恶鬼里边的，出生那个也相对来说也没有地狱恶鬼多，对吧？所以真正能到三善道的呢，有的时候就是数量上也很少，时间上、寿命上都是非常短，但那个天界长啊，天界长，但是天界它是纯粹的消耗嘛，因为他不再做善行，大部分啊，他不再做善行，他就是把善行耗掉，耗掉以后，然后就堕入恶趣。所以没有一道呢，真正可以，就是永远你能待在里边，永远幸福吧。就是你一直在里边搅动，随业流转。所以真的是有漏的，这个善行啊，不管多善都是有漏的，是因为你是在愚痴的状态下做的善行。
对，那其实就是说，当然善行还是要保存的，是吧？还是要保留。我们一边在行善，
这个不胜就很重要了啊。这是从修行来说，一定要先皈依，然后是八心殊胜，然后行持呢就是空性啊，就是相似的，然后回向殊胜。只有这做这种相似的这种无漏的善行，才能够。就是真正的吧，真正的善，其他那个都叫不善，都不能叫善行，都叫不善。实际上，
好的，好，谢谢圆果师兄。第一个就是跟我们说了，那个如果我们在行善当中呢，还是要以三殊胜来摄持，这样的话呢，我们尽量把这些有漏的善给转成比较相似无漏的善。 的哈，我记得好像上师在他也有讲过一些行善的功德或者是果报，比如说比如说放生吧，比如说放生的话，他的果报就是至少他会让这个人是延年益寿，对吧？有一个长寿的果报。或者是怎么讲，他在这个放生的人，他在完全没有还没有发愿，没有发一个大乘的愿的时候，他也是会怎么样成为天人，或者是天人满他的一些愿，他如果有其他的一些心愿的话，天人是会满他的愿的。记得有一些文章好像是有比较细的这样阐述了一下一个放生的一个果报，很好的果报，或者就是一个布施的果报。白夜经里面也应该也是有一些啊，比如说布施，他以清净心啊，他供养了比如说目犍连呐，或者一些尊者啊，然后他在之后的几世里面，很多世里面，他自己一直能够投身到富人家，这样一些。那到时候我再找一下，把这些啊，如果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开示的文字找到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我看一下现在十三，我看一下下一题啊，下一页有哪个题，我们再讨论一题，时间关系。好，根据因果定律，众生苦难是因为自身恶业所致，所以他们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因此呢，培养慈悲心是和因果定律相悖逆的。这种说法对不对？为什么？你在修行当中有没有遇到以无常、因果等理性思维抉择之后呢，慈悲心减少的情况？如果有，你是如何对治的？也就是说，他这个理论是觉得说，众生苦难是因为自己的恶业所导致，因此呢，他们应该自作自受。就我们培养慈悲心跟因果定律是相悖逆的，也就是说，你培养慈悲心好像就没有在这方面的话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众生还是要受苦。是怎么说？他们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是觉得他们不值得同情。你觉得这种说法对吗？你有没有在思维这些无常因果等理性思维呢？就是等于在修了加行以后，具体的在座上好好的理性的观修了无常因果之后呢，然后就发现慈悲心减少了。我们可以先讨论前半题，就讨论前半题，你觉得培养慈悲心跟因果定律是不是相悖逆的？我看一下，这样吧，我们还是请Jackie 师兄来分享一下这一题，想听一下 Jackie 师兄的见解，或者是你觉得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看的。 Jackie 师兄方便吗？这已经是第二轮了。没事，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再问一下啊。哎，好像 Angela 师兄已经不在走开了啊。那我们还是请遗忘师兄方便吗？分享一下这一题。
方便。我觉得培养慈悲心和因果定律是不相悖的。说是苦难，因为他们自身
对他们那些众生，他们造了，尤其是很多造恶业的众生，相当一大批人，他们承受果报了，就你觉得他们是值得同情吗？
当然值得同情。虽然是说有这个因果的关系，但是同情在哪儿呢？同情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因果的关系，然后不懂得佛法，所以他们作恶的时候呢，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然后受痛苦的时候呢，也不觉知说这是因为自己过去所造的恶业，然后来承受这种痛苦，就是糊里糊涂啊。糊里糊涂，然后又没有慈悲心，比如说去造杀业呀。这个其实是很 其实是挺让人难过的一个事儿，就是他是不想背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觉得众生就是更苦，所以就是觉得就是这个上师觉得那种顶礼的感觉，因为他就是在教导啊众生，这个让众生了解哈这个佛法，然后才能脱离这种轮回的痛苦嘛，这个是恰恰是不矛盾的，它是一致的，我觉得。
好，好的，非常好，确实啊，众生他们做了恶业了，这些恶业的背后其实都是因为贪嗔痴，还都是因为，其实究竟来讲也是因为对这些贪嗔痴，或者是因为无明，因为他们不懂得因果定律啊，然后对有些就像刚才那个一棒师兄说的，造了业了，遭罪了，而且还不自知不明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才是更加能够激起我们的同情心的，这就无明还不反悔不悔过无知，这些状态是能够激起我们的更多的慈悲心的所以才会更加的理解，或者更加的感念感恩上师的这些弘法的功德。众生确实啊，业力深重，然后呢不断的去造恶业，有时候上师通过一些弘法啊，把他们给引入了文思修的道路啊，怎么样，但是也是有地藏经说的玄出玄入，对吧，他们醒悟了一阶段，然后呢可能这一世醒悟了一点，然后没有修出结果，下一世又迷了，不断的迷，不断的去逆转然后又不断的去造新的业，这样生生世世在轮回里面流转，这个确实第一是值得同情，值得对他们产生慈悲，第二个就是对上师的传法弘法的这些功德，这个无私奉献更加能够感恩的激起我们感恩的心态的这种好的，那么我们这一题就先讨论前半题啊，之后我们有时间的话，或者是到之后复习课的话呢，我们再继续讨论也可以啊。好的，那么今天的我们的浅谈因果关系的下半部分呢就学习到这里，刚才也是我们对某个问题讨论得很激烈，我非常高兴，非常随喜师兄们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好好的辩一辩，激烈的辩一辩如果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想要再辩得仔细的话，我也是很欢迎，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其他的一些资深师兄的前辈师兄的指点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共修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呢就以普贤行愿品圆满回向。